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今天我们经过2个星期的休息调整，我们再一次回到主你的面前。弟兄姊妹在你的面前聚集，主啊，你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神，你是爱我们、怜悯我们、拯救我们到底的神。主啊，你与我们同在，我们也与你同在。主啊，你因着信白白的称我们为义，接纳我们进到你的里面。主啊，我们也深信，只有在你的里面，才是有真正的满足，才是有真正的喜乐和平安。主啊，我们看到这个世界败坏，人心无知，转离你这活水的泉源，奔向这个世界暂时的虚空的那一些暂时的快乐里头。主啊，我们真是求你的智慧的灵运行，开众人的眼。主啊，也使你的教会向你忠心。主啊，能够在这个时代里边继续来传扬你的福音，拯救生命。主啊，今天我们以下的圣经的学习，愿主加上祝福。主啊，使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了解主你的心意。也从你的话语当中了解我们当持守、当走的道路。愿主以你的真道来引领我们。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你赐福以下的时间，都是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
好，弟兄姊妹，咱们前边呢，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查考了《路加福音》，那么新约圣经的一开始以4卷福音书来开始。那么这4卷福音书呢，它的重点啊，从4个不同的角度，来记述我们主耶稣在世的，他的这个历史吧，那么他不仅仅是要介绍我们一位救主，一位神的儿子啊，一位什么？其实这个呢是普世人类的福音，就是他来了，那么他完成了，对吧？这是有史以来人类最重要的事情。那么这4卷福音书呢，从4个不同的主题啊，来使我们了解人类的福音，神的儿子为我们道成肉身，为我们背十字架，为我们最后牺牲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那么马太福音啊，咱们说马太福音的重点，弟兄姊妹还记得马太福音的重点是要向我们说什么呢？马太福音说什么？
人子，天国
啊？
君王，
哦，天国，
弥赛亚的来临，天国君王大卫的子孙的兑现，神对大卫的约的兑现，不知对不对哈？
基本上啊，是这样的，就是说。很多人啊，因为特别是从神学啊，他们从这个马太福音本身啊提到主耶稣他是亚伯兰后裔大卫的子孙啊，提到天国啊，提到这个最后呢，主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我的手中，那么很多人就把马太福音呢说成是它的主题是做王的生命啊，用狮子来代表哈。这个动物里边啊，用一个动物就是这个动物之王啊，用狮子来代表马太福音。那么这个也没有完全不对啊，但是从圣经的整体的情况上，从圣灵要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呢，马太福音的重点是写应验啊，也就是说神用4000年来预备，到了 正像这个咱们准备查的这个加拉太书里边所说的啊，就是极致时候满足啊，这个神的儿子就被女人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那么马太福音呢，就是来向世人宣告啊，神在4000年中预备的对人类的福音。神的儿子要降世，啊，要打败张四权的魔鬼，要从死里复活。那么马太福音呢，就在宣告这件事情，所以这个是马太福音写作圣灵向世人啊要启示的重点的所在。那么马可福音呢，因为马可不是主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那么，马可福音他写作的重点啊，很简短。那么，它里边相当大的一部分的经文跟马太福音几乎是一致的。那么，这里边马可福音他要写什么呢？啊，其实在我来看，重点的事情呢，就是马可他要来印证啊，马可福音的。就像有一人提议，有人复议，啊，它是一个跟马太福音，这个就是马太福音说宣告，啊，这个应验了，那么马可福音说是的，啊，所以两个人同时做见证，所以马可呢，他重点的就是写到，耶稣基督福音啊，他是怎么回事儿。对吧？他做了什么？他做了什么？他做了什么？基本上他都是写的很多是，主耶稣做的事情的事实。正像主耶稣自己所说的啊，他说：“即便你不信我所说的这些话，至少你要信我做的这些事儿吧，是吧？”所以马可呢，他重点就记录主耶稣都做了些什么，啊，他说了些什么。借此呢来印证啊，来佐证马太所宣告的是真实的，是可信的，因为两个人的见证嘛，那么第三位呢就是路加，那么路加是一个外邦人，这个他是一位医生啊，他为了向一位叫提阿菲罗的人来证明。啊，或者说是来考证，那么这一位犹太人的弥赛亚啊，到底是怎么回事？是真的吗？所以呢，他就来考证，然后呢，路加福音就成为一个这个怎么说呢？是一个报告文学啊，是一个考证的这个一个资料。所以呢，他重点的啊是要。看这个客观事实，所以上帝真是有智慧啊，这个非常奇妙啊，不是用耶稣的门徒，甚至于不用一个犹太人，免得这中间有人说，他们为了自己的某种东西来怎么说呢？就是来自己搞一个东西啊，所以呢，用一个外邦人啊，严谨的。希腊人，然后呢，一位医生啊，用这样的一个身份的人来从外围考证，所以我们作为外邦人，我们学习路加福音啊，有特殊的 意义啊，就是说，我们一方面从路加福音的笔下来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作为外邦人啊，也了解这一位身为犹太人的。上帝的儿子是真实的。那么，当这三卷福音书写完了，啊，他们的内容很多很多都彼此印证，那么就进入了最后一卷福音书呢，就是约翰福音。那么，约翰福音呢，约翰这位主耶稣的被约翰自己称为是被主耶稣所爱的那门徒，是吧？那么他写了两卷书啊， 都是归结性的，啊，都是这个最后的这种提升性的。
三
那么
卷
一个
书，
啊。
三卷书，
三
约
卷
翰福音，
啊，
还有启示录呢，还有约翰一二三书，算不算？
约翰一二三书呢，也可以算啊，但是它的重要性，不像约翰福音和启示录。那么，约翰一二三可以说是教义书整个信仰书信里边的一个最后的总结，也可以这么说啊。但是福音书的总结和整卷圣经的总结，它这个分量还是不太一样的，是吧？所以这两卷书啊，这个约翰总共写了五卷书，啊，这个在新约圣经里边啊，一个就是约翰福音啊，一个就是启示录，另外呢就是约翰一二三书，那么这些呢都是在相同经文的最后一卷，那么这都是咱们所谓的压轴戏，是吧？都是非常重要的提升性的、总结性的，是吧？然后把这个关键性的东西强调出来。所以，约翰福音它强调生命的，它强调什么呢？就是强调生命。所以，主耶稣来到这世上要干什么呢？啊，要得生命。所以主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的生命。”啊，这是约翰福音里边特别强调的啊。那么在跟尼格底姆对话的时候，耶稣也说：“啊，这个你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强调的是一个生命的问题，对吧？所以最后呢，约翰也总结写这些，但写这些事情干什么呢？就是你们知道信耶稣有永生，啊，这个就是约翰特别特别强调的啊。约翰福音3章16节也特别提到，这个神爱世人啊，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都是约翰里边啊特别的经文啊。那么他就把前边三卷福音书记载的历史啊，宣告的这个弥赛亚的到来，那么他到来要干嘛呢？是吧？那么就是要把永生带给我们。这约翰福音啊。那么等到这个四卷福音书写完了啊，路加就继续写了新约教会的历史啊，就是《使徒行传》。完了以后呢，就进入了新约圣经的信仰解释。那么这些信仰的解释啊，来说明，来宣告，因为历史啊，耶稣客观事实上，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了啊，他这个在十字架上宣告成了，是吧？做成了这个福音，那人到底怎么信呢？啊，这个信的对象、方式、内容，那是什么样子的呢？会不会信错了呢？啊，那么这些呢，就由书信来完成。那么都是针对当时的教会啊一些挑战或者一些错误或者一些需要来写这个书信，那么借着这些书信呢，来论证对于这一位这个人类的救主的信仰啊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这个主要的工作就交给了一个不是当时跟随耶稣的12使徒之一的保罗。这个是有争议的啊，有些人认为保罗不是12使徒之一，也就是说启示录里边所说的12使徒啊，这个耶路撒冷的门啊，那里边没有保罗，对吧？而是那个马提亚啊，就是使徒们选的那一个人。那么这是一种说法啊。那么我个人认为不是啊，那个第12个使徒就是保罗。那么使徒们选使徒， 啊，这个是不正确的，知道吧？正像保罗所说的啊，在加拉太，我为什么提到这些事情啊？因为这个与加拉太书有关系啊。咱们今天要学习加拉太书。那么，在福音书的最后啊，约翰提到生命。那么，在加拉太书里边，重点就是提到生命问题。那么，是在律法里边呢，还是在信仰里边？这是两个不同的系统，不能兼得，也不需要兼得。那么，因此啊，我们强调，在这个复活的主之后啊，怎么来信他？这个呢，就是由使徒，而使徒呢，他一定是主耶稣自己选的，对吧？人怎么能选使徒呢？是吧？我们知道，当年，大卫被立的时候，啊，大卫被立为王的时候，神的仆人撒母耳，这够属灵的吧？是吧？撒母耳真的没看好大卫，是吧？所以神才说，人是看外貌，神是看内心。那么有人说，这个使徒们当时选这个马提亚的时候呢，也是经过祷告、摇签儿啊，那么相信这一定是圣灵所选的了那么祷告、摇签儿这件事情，就像现在投票选总统是吧？那是在已经选定候选人的基础上你来选，是吧？也就是说，你能选择的范围很有限，对吧？人家已经给你规定了选择的范围，在这个之外，你选的是无效的。也就是说，使徒们已经给上帝限定了，只在这两个人当中选，是吧？那么上帝，你只能选一个，哈哈，这是我们给你的权利，因为到了这个层次了，我们已经不知道了啊，这个权利给你。神认这种做事的方法吗？那，圣经没有评论，可是呢，神主耶稣自己选了一个11个使徒做梦也想不到的人，啊，选了一个逼迫教会的保罗。那么《使徒行传》里边啊，很清楚的记录了，使徒保罗蒙召的过程。那么，保罗在自己的见证里边也多次提到啊，他蒙召的见证。那么在哥林多后书啊，这个腓立比书啊，当然在加拉太书，我们今天要学习的，都记录了保罗自己介绍了他自己这个蒙召啊，这个奉差啊，这个被主所托付，成为主的仆人。啊，奴隶啊，成为主耶稣的使徒这样的事情。那么使徒啊，他的更用咱们今天能够理解的中文的话来说呢，就是钦差大臣啊，钦差是至高者亲自选、亲自差派、亲自委托。这样呢，才有了权柄，对吧？如果不是，至高者亲自选的、亲自拆的、亲自托付的，这个权柄就大打折扣，是吧？所以呢，使徒们来选使徒，啊，这个当然。初期教会啊，他们使徒们选了使徒啊，他们自己这样做，是不是他们知道这个做法不对，是吧？咱们不知道啊，圣经没有评论，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是耶稣基督的代表，那么谁能成为耶稣基督的代表呢？只有耶稣自己说你是我的代表才行，别人说我来代表你，或者用另外一帮人说，让他来代表你，这在法理上是。不合理的，是不正确的。所以呢， 在加拉太书里边啊，他一开始就特别强调保罗的使徒身份不是由人来的，是主耶稣亲自来选的。那么从这一个见证上来说呢，反过来说，那个叫做马提亚的人，十一个使徒选的，那么他算不算使徒呢？这个大家自己去想啊，圣经里边没说，我也不敢说啊。但是我们知道，保罗啊是绝对有使徒符合使徒资格的。那么加拉太书啊，它的好像是一个孪生书卷啊，两本书呢彼此印证。那么这两本书就是罗马书，啊，罗马书跟这个加拉太书啊，在内容上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啊，重点都是在谈到因信称义，然后呢就谈到这个律法的问题，对吧？因为在主耶稣之前的时候啊。世界上所有的律法、所有的宗教啊，都是走律法主义道路的。一直到今天，除了基督信仰、我们新约圣经之外，其他的通通也都是走律法主义的道路，因为在他们中间呢是没有救恩的。那么，既然主耶稣神的儿子已经把救恩做成了，那么我们正像保罗在加拉太书里边所说的啊，说你们靠着灵来入门，还要靠着肉体来成全吗？你们真的是这么无知吗？那么，这个在罗马书里边啊，因为罗马书呢，它不是针对一个教会或者一个地方啊，这个许多的教会所面临的一些具体的问题而写的。那么我们知道，罗马书的写作啊，是保罗准备要把福音继续的往欧洲的西部去传播啊。如果大家对欧洲的地理有所了解的话呢，当时保罗写这个罗马书的时候啊，基本上他是在东部，爱琴海啊，在这边。那么他准备把福音呢继续往西传，传到西班牙。那么保罗当时传福音的，他的这个拆他的教会的福音基地呢，是在叙利亚的安提阿。所以他在当时的这个交通啊，不像今天啊，飞机几个小时到了啊，那时候要走几天。所以呢，那个基地在东部呢不太方便。另外呢，就是说保罗的这个福音策略啊，它是城市来带动农村的。所以当时呢，保罗就想把他的传福音的基地呢，建立一个新的福音基地。他并不是说离开安提阿啊，而是想要建立一个新的福音基地。那么这个新的福音基地呢？保罗就选定是在罗马，也就是说，当时帝国的首都，条条大路通罗马。那么，保罗的福音策略呢，是城市带动农村。那么，如果他在罗马建立一个强大的教会，那么再以罗马为中心训练门徒，向四围的地方去差派，那么这样呢，就会使他的福音工作啊，这个事半功倍。因此呢，保罗借着啊，在这个往福音继续往西传，想要建立一个新的福音基地这样的一个需要，于是呢，保罗就写了，在他还没有去罗马之前的时候，先写了罗马书。那么，保罗写罗马书的重点目的啊，是为了他阐述这个福音的内容， 啊，比较完整、比较系统的来表达，因为这个罗马的教会不是保罗建立的。那么，保罗要得到罗马教会对他的支持，那么至少要在他的信仰上跟他是认同的，是吧？所以保罗呢，他就写罗马书啊，这个来论证啊这个福音，那么借此呢，使罗马教会能够接纳他。对吧？然后使他能够在罗马的这个教会当中啊，建立一个新的福音基地。当然了，当时呢，在罗马的教会据说也出现了一点问题啊，这个也是罗马书里边要解决的一些事情。那就是说，外邦的信徒和犹太人的信徒中间呢，就产生了一些不太和谐的关系啊。那外邦人认为，这个福音已经传向外邦了，所以犹太人呢就被神抛弃了，对吧？那么犹太人认为不对啊，我们才是神的子民啊，所以这两项应该怎么样去协调呢？啊，所以呢，保罗就用了三章经文啊来论述这个犹太人啊到底怎么回事儿。那么保罗说了，犹太人和外邦人都在罪恶之下，都需要因信称义。所以呢，保罗说我们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了，是吧？但是呢，神对于以色列人的拣选并没有后悔，是吧？所以呢，保罗在罗马书里边就宣告啊，当外邦的数字填满的时候，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那么这是个极大的奥秘啊，我们不十分明白，这是神特殊的一个计划。那有人说这个很不公平啊啊，其实呢，我们在好处上，我们常常说我们不公平，但是犹太人比我们外邦人多受苦难，那时候我们就不说不公平了，对不对啊？所以神是公平的，是公义的啊。这个既然以色列人在神的手中为外邦人的缘故加倍的受罚，那么神也要加倍的赏赐，这是神的公义，是神的公平。那么写完了罗马书以后呢，圣灵就启示保罗啊，当然这个写作的时间，两本书到底是哪本书在先，哪本书在后，因为加拉太书的写作时间啊，这个地点都很难，非常准确的确定。那么根据我个人的感受呢，大概是罗马书在先啊，加拉太书在后。也许不是啊，我们这个讨论呢，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这个圣经里边没有给我们足够的资料，是我们来确定啊，这个加拉太书的写作时间。但不管怎么说啊，圣灵启示保罗写加拉太书，那么就是一方面来印证罗马书，另外一个方面是强化罗马书的概念。因此，在加拉太书里边呢，使徒保罗使用了几乎是最强烈的语言。那就是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啊，给我们起初所传给你们的不一样，那么圣经说他就应当被咒诅，这是保罗啊用了两次强调，如果你们领受的啊后来领受的和先前领受的不一样，那么那传给你们来搅扰你们的人，他就应当被咒诅，啊。所以用了被咒诅这么强烈的话，那么就使我们了解啊，这个信仰在因信称义的真理上啊，它的重要性啊。所以加拉太书呢，借着加拉太的教会出现了这个信仰上的问题。神感动圣灵感动保罗来写这卷书，使我们作为 这个，特别是外邦的信徒啊，其实对于犹太人也非常重要的哈。使我们了解这个因信称义的充分必要性啊，充分必要性，不需要在因信称义之外再附加什么。因信称义是必要的，也是充分的。这是加拉太书要写给我们的中心思想啊，所以也是我们了解啊，加拉太书跟罗马书之间的彼此印证的那个关系，所以加拉太书等于说是罗马书的一本强化版啊，是更加强烈的突出罗马书的主题。圣灵借着这卷书，要向我们说明，啊，这个因信称义啊，它的充分性和必要性。那么，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既然因信称义啊，既然律法，那我两个都走不好吗？啊？客观上是不能的，啊，是没有必要的，啊，也是不行的，啊，就像保罗说啊，受割礼不受割礼不重要，啊，这个受割礼根本就成全不了什么。他又说，如果我们再受割礼的话呢，我们就在救恩上，就是基督的恩典里边就失落了，啊。那么我们如果因信称义了，我们又回去走律法主义的道路呢？那等于我们否定了耶稣基督救恩的完全性，对吧？所以这两个呢是不可同时来走的，你要么在这边，要么在那边。那么这个并不表示说我们基督徒不遵守律法，是吧？所以保罗说啊。既然你们已经得以自由，就不要把自由拿来去当做放纵情欲的机会，是吧？那么神让我们自由，是为了叫我们，恢复我们原本的身份，是吧？就像一个人啊，他犯罪被抓到监狱里，那么既然被赎出来，被释放了，成了一个自由人了。不是让我们继续去作恶犯罪，而是要叫我们做一个正常人。那么我们也没必要，就是说，既然赎我们的人把我们的赎价都付完了，我们还要觉得我们不够好啊，我们又回到监狱里边去重新去服刑。那么那样呢，我们就等于出卖了这赎我们的人。他已经把我们的赎价赎完了，我们已经被称义了，已经从监狱里边放出来，我们又跑回到监狱里边去了，这个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是吧？这个，所以呢，我们不能同时又在监狱里，又在监狱外，这个是不行的，啊，所以既然被释放了，成为自由人，就好好的，过一个正常的自由人的生活就可以了。所以呢，这个是啊，加拉太书啊，这个。在这个圣经里面啊，它的意义啊，它要表达的主题。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进入到加拉太书第一章的学习。那么加拉太书虽然不太长啊，但是内容极其的丰富啊，内容极其的严谨。语言也极其的精炼，因此呢，我们就可能查不了那么快啊，所以我们星期五上午的查经啊，我们就按部就班，一段一段的来查考。那么弟兄姊妹啊，咱们介绍加拉太书到现在，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刚才重点讲了啊，就是福音书的基础，耶稣基督是谁，做了什么，这是因信称义的基础。所以咱们先查，路加福音啊。那么然后呢，咱们刚才讲了这个保罗的使徒身份啊，他是不是使徒？他是第三位13位使徒吗？啊，这个，所以我们信啊。保罗自己所做的见证，他是主耶稣亲自选的第12位使徒。那么这个问题的强调啊，保罗特别写了一卷书来强调他的使徒身份。哪一卷书？保罗长篇大论。来为他的使徒身份辩护，
格
哪
林
一
多
卷
后
书？哎，《哥林多后书》啊，《哥林多后书》，因为哥林多教会去了一些人来挑战保罗的使徒身份。那么，保罗为什么要论述写了这么一卷书来强调他的使徒身份呢？啊，有人说保罗这样说是不是有点骄傲，有点狂，对吧？所以保罗说他们是使徒吗？我说句狂话，我更是。啊，所以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这是福音信仰它的权柄性、权威性的根基。如果他不是使徒，那么他。传的不是差他来者的权威所赋予的，那么既然那就是他自己了解的、学习的，啊，或者说是就是他自己的知识学问的传播。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别人也来传播，那么到底谁是对的呢？所以主耶稣。他选立的使徒啊，这个他所托付的使命内容，这个就是使徒们做见证的那个权威来源。既然是同一个来源，所以呢，它的内容就不可能是矛盾的。所以主耶稣说：“我所说的啊，不是我自己的，是差我来者的。”啊，所以这个圣经所有信息的源头都来自于同一个源头。那么这样呢，才会使我们的信仰前后一致啊，使我们的信仰有根有基，这个权威性是稳定的。那么写完了加拉太书，不是哥林多后书啊，圣灵就感动保罗写加拉太书，然后呢，就是。又感动初期教会，把加拉太书正好排在哥林多后书之后，啊，所以论述了保罗的使徒身份，接着就来到加拉太书，那就是，保罗要使用这个使徒身份来强调因信称义的完全必要性和完全性，那么坚决否定、反对，重新回到。律法主义的道路里面，所以呢，我们从使徒保罗他的这个使徒身份的论证这个问题上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信仰的根基啊，这个权威性的基础。好，现在呢，我们就来看加拉太书第一章的经文。在没有进入之前，我们再一次问一下啊，弟兄姊妹，正如刚才我们所提到的，介绍的啊，加拉太书，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大家如果继续思考啊，这个我们就一边。来看今天的经文，我们一边继续 来思考这些事情啊。好，我们现在呢就把加拉太书第一章先读过去。哦，弄错了啊，等一下啊，这个声音打开。
加拉太书第一章，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和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但愿荣耀归于神，直到永永远远。阿门。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招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亚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色。过了三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和他同住了15天。至于别的使徒，除了主的兄弟雅各，我都没有看见。我写给你们的不是谎话，这是我在神面前说的。以后我到了叙利亚和基利加境内，那时犹太信基督的各教会都没有见过我的面。不过听说那从前逼迫我们的，现在传扬他原先所残害的真道，他们就为我的缘故归荣耀给神。
好，为了完整这个保罗的见证啊，我们把第二章连续读下来。
加拉太书第二章。过了14年，我同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去，并带着提多同去。我是奉启示上去的，把我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对弟兄们陈说，却是背地里对那有名望之人说的，唯恐我现在或是从前突然奔跑。但与我同去的提多虽是希利尼人，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礼，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不论他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干，神不以外貌取人。那些有名望的并没有加增我什么，反倒看见了主托我传福音给那未受割礼的人，正如托彼得传福音给那受割礼的人。那感动彼得叫他为受割礼之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就像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 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只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这也是我本来热心去行的。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已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及至他们来到，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伙装甲。但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仍旧是罪人，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断乎不是。我素来所拆毁的，若重新建造，这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像神活着。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不废掉神的恩，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
好，弟兄姊妹，我们把这两章的经文连在一起啊，咱们读过去。那么之所以把这两章经文连在一起读呢，就是因为这两章经文主要的啊，都是保罗在为自己的使徒身份先来做一个说明。那么在这里边呢，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强调一件事情啊，就是不是出于人，也不是借着人啊，不是出于人，也不是借着人。那么在后来说呢，我传福音啊，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啊，所以在这里说，弟兄们，我告诉你们啊，第十一章十一节，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啊，也不是从人领受的啊，也不是人教导我的，特别强调乃是从主耶稣直接啊，从主耶稣那里启示来的。那么在哥林多后书里边啊，保罗就提到他自己呢曾经被提到三层天，他说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啊，但是他亲自在那里听见主耶稣向他来传授。那么为什么是这样呢？啊，那我们自己，我们也去从主耶稣那里直接领受，行不行呢？我们不敢说不行，对吧？但是神选择不这样做，是吧？保罗说他为什么这样选择呢？啊，被选上了呢？这是神的主权。那么保罗做见证，他说他看我在他面前有忠心，特派我来服侍他。那么在保罗的身上，他之所以能够被神所拣选，那么在保罗的身上呢，一定有一个能够被神所使用的一些的特质。那么这个最重要的特质就是他的忠诚啊，保罗在神面前的这个忠诚。所以在加拉太书里边呢，他也说了一件事啊，就是彼得这一个 被主耶稣训练啊，这个咱们最近主日的讲台上一直在讲到彼得，对吧？那么虽然彼得是主耶稣所托付的大使徒，是吧？甚至于后来的天主教啊，把彼得称为是教会里边的第一任教皇，对吧？这个完全是错误的哈。那么彼得呢，也是一个不完全的人。知道吧？甚至连巴拿巴啊，很多犹太基督徒，因为怕耶路撒冷来的这一些有犹太背景的基督徒呢，看见他们跟外邦人一起吃饭啊，所以呢就一起装假啊，这个吃了饭了，装着没吃啊。那么使徒保罗呢就当面的来抵挡他们啊，说你们这样是不可以的啊。那么借着这件事要说明什么呢？啊，就是反衬，使徒保罗自己啊，他在神面前的忠诚，是吧？不顾人的面子。那么彼得这个人呢，他你看他去了哥尼流的家里头啊，给这个罗马人传了福音。回到耶路撒冷以后呢，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这个教会啊，就指责保罗说：“你到外邦人家里边去了。”啊，那么这个彼得呢，他甚至他不敢说，这是主耶稣的命令啊，是吧？你们要把福音从耶路撒冷向万邦去做见证啊，我只是执行主耶稣的命令而已啊。他不敢这样说，他反而为自己的整个的这个过程啊，圣灵从天上降下来的和这个神迹这些事情呢。来说明，他这样做不是出于他自己的本意啊，是神差他这样做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啊，彼得他在坚持真理这个问题上啊，我们不是说彼得他有他他讲的，因此他讲的就不对了，他写的彼得书信我们就打折扣了，不是这样的。但是保罗呢？我们看到他是更加的这个在真理上啊，在信仰上，他的勇敢，他的忠诚啊，在这个问题上。那么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啊，正因为保罗这样的品格，所以呢，整个的论证性经文啊，在这个信仰的基础上啊，这个论证性经文，或者说我们叫做教义性书信，啊，都是由保罗写的。那么彼得写了两卷书，那么彼得写的书信里边基本上是什么呢？是劝勉性的，啊，不是论证性的。所以啊，神的主耶稣的拣选托付啊，这个呢，就是我们看到人啊。在神面前的忠诚度，它不完全一样的啊，因此人的托付情况呢也不完全一样。那么在这里说了一件奇怪的事儿啊，就是这个当时呢，你看，第二章第八节啊，说那感动彼得，叫他为受割礼之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那么，这个后边啊，就说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啊，这个时候你看雅各已经排到彼得的前面，基法就是彼得啊，约翰是吧？雅各就是耶稣的弟弟啊，他已经排到了这个彼得和约翰的前边了啊。然后啊，就像我就是保罗啦，巴拿巴行右手相交之礼啊。叫我们往外邦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在这里是我们看到啊，我不知道这个话啊，当时为什么形成了这样的一个一个分工，是吧？但是从主耶稣吩咐，就是说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啊，最后升天的时候。吩咐使徒的时候，有没有说你们这帮使徒只向犹太人传福音？我要另招一个使徒向外邦人传福音，有没有这样说啊？ 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说？
没有。
啊，显然是没有的。那么，但是为什么雅各、彼得、约翰他们却不往外邦人那里去呢？弟兄姊妹自己去想好了，是吧？这个其实这样的分工啊，这里说那感动彼得，叫他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做使徒的。那么这个感动彼得，是不是真的圣灵对彼得的感动呢？啊，为什么圣灵是这样对彼得的感动呢？啊，当然有些人说彼得后来呢，也到了外邦人那里去了。那么，也可能是啊，因为这个，在圣经里边没有太多的记录啊，说是11个使徒啊，都是怎么去世的，他们都到了世界各处。那么这是后来教会的传统里边是这么说的啊，当时最后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并不十分清楚。但是至少这里呢，就是说，教会的柱石啊，这3个最重要的人啊，他们反而不给外邦人传福音，他们只向犹太人去传福音。那么向犹太人传福音相对而言是比较安全的，对吗？啊，因为语言也方便，文化也相近，是吧？也不会遭到同族的人对他们的异样的看法吧，至少是，对吧？而保罗因为他向外邦人传福音，不单单是受到犹太人的，就是不信耶稣的啊，就是这些传统犹太人的逼迫啊，这个在《使徒行传》里边都有记录啊。那么连教会啊，耶路撒冷的教会也对他有异样的看法。所以保罗在第3次布道旅行结束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耶路撒冷的人这个教会啊，对彼得的接待。那么彼得受到大量的逼迫的时候啊，当时雅各说："你看啊，在犹太人当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啊？而且呢，都说为律法热心啊，他们都是为律法热心。然后呢，保罗他被这个犹太人逼迫的时候，这信主的多少万的犹太人怎么不出来保护保罗呢？啊，或者说为他去辩护呢？那么我们看到保罗。反而是被罗马的兵丁啊来保护的，甚至于护送啊，到这个该萨利亚，然后去了罗马，是吧？逼迫保罗的整个过程啊，耶路撒冷的教会似乎是没有声音的，好像没有人一样，是吧？那么这一些事情啊，我们不是说在这里指责耶路撒冷的这些犹太人的基督徒，是吧？而是说，这个人在神面前的忠诚度，啊，信仰和付代价的程度各不相同。那么保罗啊，我们看到这实在是一个值得我们尊敬和效法的一位主忠心的主的仆人。那么因此呢，像加拉太书啊这样对于信仰纯正的论证的书由保罗来完成，啊，这个不是没有原因的。好，弟兄姊妹，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来思考，啊，求神的灵来帮助我们啊，来思考这个到底，这个神要借着加拉太书啊，借着使徒保罗，要跟我们今天的这个各位要说什么呢？好，我们休息一下，现在11:05啊，我们休息到11:20啊，这个我们11:20回来。好，我们休息一下。